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停当，那卷系在叉上的细绳子给搁在一只圆筐内，另一端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。这时鱼正兜了一个圈子回来，既沉着又美丽，只有它的大尾巴在动。老人竭尽全力把它拉得近些，有那么一会儿，鱼把身子倾斜了一点儿，然后它竖直的身子又兜起圈子来。
我把它拉动了，老人说，我刚才把它拉动了。
他又感到头晕，可是竭尽全力拽住了这条大鱼。我把它拉动了，他想，也许这一回我能把它拉过来。拉呀，手啊，他想，站稳了，腿儿，为了我熬下去吧，头啊，为了我熬下去吧。你从没晕倒过，这一回我要把它拉过来。但是等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趁鱼离船边还很远时就动手，使出全力拉着，那鱼却靠拢了一点儿，便纠正了方向，游开去。
鱼呀，
老人说，
鱼呀，你反正是死定了，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害死不可？
这样可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啊，他想。他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，但他此刻不能伸手去拿水来喝。我这一回必须把他拉到船边来，他想，他再多兜几圈我就不行了。
不，你是行的，
他对自己说，
你永远行的。
在兜下一圈时，他差一点把他拉了过来，可是这鱼又纠正了方向，慢慢的游走了。你要把我害死了，鱼呀，老人想。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，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、更美丽、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，老弟。来，把我害死吧，我不在乎谁害死谁。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了，他想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，保持头脑清醒，要像个男子汉，懂得怎样忍受痛苦，或者像一条鱼那样，他想。清醒过来吧，头啊。他用自己也简直听不见的声音说，清醒过来吧。鱼又兜了两圈，还是老样子。我弄不懂，老人想。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。我弄不懂，但我还要试一下。他又试了一下，等他把鱼拉得转过来时，他感到自己要垮了。那鱼纠正了方向， 又慢慢的游开去，大尾巴在海面上摇摆着。
我还要试一下，老人对自己许愿。
尽管他的双手这时已软弱无力，眼睛只能间歇的看得清东西。
他又试了一下，又是同样情形。
原来如此，他想，还没动手就感到要垮下来了。
我还要再试一下。
他忍住了满腔的痛楚，拿出剩余的力气和丧失已久的自傲，用来对付这鱼的痛苦。于是他来到他的身边，在他身边斯文的游着，他的嘴几乎碰着了这小帆船的船壳，他开始在船边游过去，身子又长又高又宽，银色地上有着紫色条纹，在水里看来长得无穷无尽。老人放下吊索，一脚踩住，把鱼叉举得尽可能的高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加上刚才鼓起的力气，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。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的地方，这胸鳍高高竖起，高起老人的胸膛。他感到那铁叉扎了进去，就把身子倚在上面，把它扎得更深一点，再用全身的重量把它压下。于是那鱼闹腾起来，尽管死到临头了，他仍从水中高高跳起，把他那惊人的长度和宽度，他的力量和美全都暴露无遗。他仿佛悬在空中，就在小帆船中老人的头顶上空，然后他砰的一声掉在水里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，溅了一船。老人感到头晕恶心，看不大清楚东西，然而他放松了鱼叉上的绳子，让他从他划破了皮的双手之间慢慢的溜出去。等他的眼睛好使了，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，银色的肚皮朝上，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打斜的戳出来，海水被他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。起先这滩血黑嘘嘘的，如同这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礁石，然后它像云彩般的扩散开来。那鱼是银色的，一动不动的随着波浪浮动着。老人用他偶尔看得清的眼睛仔细望着，接着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绕了两圈，然后把脑袋搁在双手上。
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，
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，
我是个疲乏的老头，可是我杀死了这条鱼，他是我的兄弟，现在我得去干苦活了。
现在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，把它绑在船边，他想，即使我这里有两个人，把船装满了水，再把它拉上船，然后把水舀掉，这条小帆船也绝对容不下它。 我得做好一切准备，然后把他拖过来，好好绑起，竖起桅杆，张起帆，驶回港去。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，这样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进他的腮，从嘴里拉出来，把他的脑袋紧绑在船头边。我想看看他，他想碰碰他，摸摸他，他是我的财产，他想。然而我想摸摸他倒不是为了这个，我以为刚才触及过他的心脏，他想。那是在我第二次往里推鱼叉饼的时候，现在得把它拖过来，牢牢绑住，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，另一根拴住它的腰部，把它绑牢在这小帆船边。
动手干活吧，老头儿，
他说。他喝了很少的一点水。
战斗既然结束了，就有好多苦活得干了。
他抬头望望天空，然后望望船外的鱼。他仔细望着太阳。晌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，他想，而贸易风刮起来了，这些吊索现在都用不着了，回家以后那男孩和我要把他们碾接起来。
过来吧，鱼啊，
他说。可是这鱼并不靠拢过来，他反而躺在海面上翻滚着，老人只得把小帆船驶到他的身边。等他跟他并拢了，并把鱼的头靠在船头边，他简直无法相信他竟这么大。但他从系缆柱上解下鱼叉柄上的绳子，穿进鱼鳃，从嘴里拉出来，在他那健硕的长嘴上绕了一圈，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，在剑嘴上又绕上一圈，把这双股绳子挽了个结，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。然后他割下一截绳子，走到船梢去套住鱼尾巴。鱼已经从原来的紫银两色变成了纯银色，条纹和尾巴现出同样的淡紫色。这些条纹比一个人展开五指的手更宽，他的眼睛看上去冷漠的像潜望镜中的反射镜，又像宗教游行队伍中圣徒塑像的眼睛。
要杀死他，只有用这个办法，
老人说。他喝了水，觉得好过些了，知道自己不会垮，头脑很清醒。看样子他不止1500磅重，他想，也许还要重得多，如果去掉了头尾和下脚，肉有1/3的重量，照3角钱1磅计算该是多少。
我需要有支铅笔来计算，
他说。
我的头脑并不清醒到这个程度，不过我想那了不起的迪马基奥今天会替我感到骄傲。我没有长骨刺，可是双手和背脊实在痛得厉害。
不知道骨刺是什么玩意儿，他想。也许我们都长着骨刺，自己不知道。他 他把鱼紧系在船头、船梢和中央的座板上。它真大，简直像在船边绑上的另一条大得多的帆船。他割下一段吊索，把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，使它的嘴不能张开，船就可以尽可能干净利落的行驶了。然后他竖起桅杆，按上那根当鱼钩用的棍子和下横，张起带补丁的帆，船开始移动。他半躺在船梢，向西南方驶去。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，他只需要凭贸易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。我还是放一根系着池形夹饵的细吊丝到水里，钓些什么东西来吃吃，也可以润润嘴。可是他找不到池形夹饵，他的沙丁鱼也都腐臭了，所以他趁船经过那片黄色的马尾藻时，用鱼钩钩上了一簇，把它抖抖，使里面的小虾掉在小帆船的船板上。小虾有一打以上，它们蹦跳甩脚，像沙藻一般。老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，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。它们很小，可是他知道它们富有营养，而且味道也好。老人瓶中还有两口水，他吃了虾以后喝了半口。考虑到设置的障碍，这小帆船行驶的可算不错，他便把船柄架在胳肢窝里长着舵。他看得见那条鱼，他只需要看看自己的双手，感觉到背脊靠在船梢上，就能知道这是确实发生的事儿，不是一场梦。当初眼看快要告吹，他一时感到非常难受，以为这也许是一场梦。等他后来看到鱼跃出水面，在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，他确信此中准有什么莫大的奥秘，使他无法相信。当时他看不大清楚，尽管眼下又像往常那样看得很清楚了。现在他知道这鱼就在这里，他的双手和背脊都不是梦中的东西。这双手很快就会痊愈的，他想。我让他们把血都快流光了，但咸水会把他们治好的。这真实无误的湾流中的深色的水是世上最佳的治疗剂。我只要保持头脑清醒就行。这两只手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，而我们航行得很好。鱼闭着嘴，尾巴直上直下的竖着。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。接着他的头脑有点不清楚了，他竟然想起，是他在带我回家，还是我在带他回家呢？如果我把他拖在船后，那就毫无疑问了。如果这鱼丢尽了面子，给放在这小帆船上，那么也不会有什么疑问。可是，他和船是并排的拴在一起航行的。所以老人想，只要他高兴，让他把我带回家去得了， 我不过靠了诡计才比他强大，可他对我并无一点恶意。鱼和船航行得很好，老人把手浸在咸水里，努力保持头脑清醒。积云堆积得很高，上空还有相当多的卷云，因此老人看出这风将刮上整整一夜。老人时常对鱼望望，好确定真有这么回事。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他的时候还有一个终点。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当那一大片暗红的血朝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并扩散的时候，它从水底深处上来了。它窜上来的那么快，全然不顾一切，竟然冲破了蓝色的水面，来到了阳光里。他随即掉回海里，嗅到了血腥气的踪迹，就顺着那小帆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。有时候他失去了这气味的线索，但他总会重新嗅到，或者只嗅到那么一点儿，就飞快地使劲跟上。那是条很大的灰青鲨，生就一副好体格，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快。周身的一切都很美，除了它的上下颚。它的背部和剑鱼的一般蓝，肚子是银色的，鱼皮光滑而漂亮。它长得和剑鱼一般，除了那张正紧闭着的大嘴。他眼下就在水面下迅速地游着，高耸的脊鳍像刀子般的划破水面，一点儿也不抖动。在他紧闭着的上下颚的双唇里面，八排牙齿全都长得朝里倾斜。他们和大多数鲨鱼的牙齿不同，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的，它们像爪子般蜷曲起来的人的手指，它们几乎跟着老人的手指一般长，两边都有刀片般锋利的快口。这种鱼生就拿海里所有的鱼当食料，它们游得那么快，那么健壮，武器齐备，以致所向无敌。他闻到了这新鲜的血腥气，此刻正加快了速度，蓝色的背鳍划破了水面。